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主要内容有：巴威尔提诉控亚历桑那有41万非法投票；众议院重要保守派支持川普制止选举舞弊；美国议员将在国会质疑选举人团投票结果；黎智英遭扣押不得保释，林卓廷说是政治打压；德国发表新人权报告，炮轰中共侵犯人权罪状；美疾控中心缩短隔离检疫时间。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美国前联邦检察官、著名律师鲍威尔代表川普的支持者，对亚历桑那州州长州务卿等官员提出诉讼，指控该州在选举中有412000次非法投票，以及 Dominion 投票机涉及舞弊。之前鲍威尔已经代表一些共和党人在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提出诉讼，将这两个州的州长、州务卿和一些选举官员列为被告。这项诉讼指称选举存在广泛的选票欺诈，部分原因是亚历桑那州马里科帕县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机器，原告确信这些机器故意被用来将投给川普的选票转给拜登。诉讼说在亚历桑那州至少有412000张非法投票。长达53页的起诉书显示 Dominion 投票系统软件违反选举法，在大选日选举期间连接到互联网。投诉书后还附有一位前电子情报分析师的书面证词，指称 Dominion 软件已经被中国和伊朗的代理商使用。鲍威尔要求联邦法院搁置该州认证的大选结果，取而代之是将权力赋予共和党控制的亚历桑那州立法机关，等议会决定谁获得选举人票。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逊和班克斯星期三在访谈节目中鼓励川普要持续揭露选举欺诈证据。约翰逊是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现任主席，即将卸任，班克斯将担任新任主席。12月2号，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罗伯特·道尔对约翰逊和班克斯进行了线上访谈。约翰逊说，身为一名遵守宪法的律师，我在过去几个礼拜一直鼓励川普总统要尽全力采取一些法律手段，这个非常重要。他说，今次选举和以往的区别是，过去从未出现过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大规模的选举欺诈。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时候，我正接到选民的信息说支持川普，确保这场选举公平。班克斯说，当佩洛西2019年1月接过议长的发锤之后，就开始推动选举改革法案。这个是在病毒大流行很久之前。这项法案就是要令到政府控制选举，推动所有州实行邮寄选票。他们在两年前就开始筹划这件事。民主党为了自己得到好处，在他们控制的州大力推行邮寄选票，导致了目前的状况。有关选举欺诈的争议越来越多。班克斯说，如果不能够完全取消邮寄选票，就要制定相关标准来保护选举诚信度和安全性。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证实，在1月6号国会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进行认证的时候，他计划对投票提出质疑。据美国媒体政治12月2号报道，在一个电话采访里面，布鲁克斯说，依据我的判断， 如果只有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投下了合法选票，川普将以显著优势拿下选举人票，而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证应该反映这一点。他表示，今次选举是被社会主义者以不同寻常的欺诈和盗窃措施所窃取。他已经和一些参议员进行了间接交流，来形成潜在的联合力量。布鲁克斯说，宪法没有给最高法院推翻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权力，但是国会有这个权力。布鲁克斯上个月亦曾经话俾英文大纪元知，明年1月6日，50个州将向国会报告本州选举人团选举的结果。届时，如果有一名众议员同一名参议员对任何一个州提交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持反对意见，咁就会立即触发全体投票来决定是接受抑或系拒绝选举人团票。12月3日，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集团两名高层周达权、黄伟强三个人到法庭出庭应讯。黎智英被当庭扣押，不得保释。两名董事获准交保外出。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直斥，警方明显是出于政治打压。香港警方今年8月高调逮捕黎智英同佢嘅两个仔，同一传媒多名高层人士。指控他们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串谋欺诈或煽动意图罪，当时获准保释。12月2日，黎智英、周达权、黄伟强三个人分别前往警署报道的时候，被落案指控欺诈罪，并遭通宵扣留。3日早，三个人由警车押送到法院应讯，法院将案件延后到明年4月16日审讯。裁判官接纳控方对黎智英有潜逃风险的指控，拒绝他交保外出，即时扣押。对此，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表示，黎智英交出旅游证件后仍然不获保释，这个明显是出于政治打压。目前正值香港警方对香港民间大找捕。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和前副秘书长周庭2日被判刑。其中黄之锋判刑最重，达到13.5个月，林朗彦7个月，周庭10个月。2日，德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新人权报告，对中共的人权状况从多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份由德国外交部起草并获得政府内阁同意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民在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及科学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方面，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人权运动人士有时会被判长期监禁。司法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更被共产党视为行使权力的工具。报告在提及新疆的强迫劳动和国家强制计划生育的时候，直言那里的人权状况相当危急。在新疆，镇压、监视和大规模拘禁正在扩大。报告还强调，德国政府不单止在观察新疆局势，同时也在关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报告指出，今年6月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允许中共安全部门渗透到香港的公民社会、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媒体中，从而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德国基民盟人权政治专家布兰德就报告赞扬，我们在德国亦找到一种更清晰的声音，是一件好事。他并且表示，中共的专制政权是对国际稳定的威胁。他呼吁欧盟和美国政府一起研究并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以遏制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共病毒大流行，美国 CDC 星期3宣布，他们正在缩短之前所建议的隔离检疫时间，并建议民众在年底假期期间避免旅行。目前这个机构建议的隔离期是14日。不过对这种新兴疾病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另外两个隔离期方案。一个替代方案是，如果当事人未报告任何症状，则在10日之后不需要中共病毒测试就可以终止隔离。另一个方案是，如果当事人的测试结果是阴性，而且未报告任何症状，那是7日之后结束隔离。官员希望新的隔离选项能够让更多人遵守隔离建议，和配合联系人追踪工作。 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 CDC 建议公众不要在节日期间旅行。 CDC 旅客健康处处长辛迪对记者说，最安全的做法是留在家，避免假期旅行。如果大家确实要旅行，就要考虑在旅行前一到三日以及旅行后三到五日内接受测试。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美国基于安全考虑撤离驻伊拉克大使馆部分人员。川普政府追查涉中国军方美国的企业，多家大公司卷入。众议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中国公司三年不遵守将被踢出美国。停飞二十个月之后，737 MAX 首次载客试飞。美国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和棉制品发出暂扣令。中国限制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华侨亦成被规管对象。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两名伊拉克高阶官员表示，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已经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去年美国在伊拉克各地使节团和军事设施成为几十次火箭攻击和路边炸弹袭击的目标，令到美方感到愤怒。一名伊拉克官员二号话俾法新社知，今次部分美方使馆人员撤出伊拉克，似乎是基于新的安全考虑。呢名消息人士话，呢个系美方基于安全考虑做出的小规模撤离，佢哋有可能翻嚟，呢个只是个安全上的临时变动。第二名高阶官员亦都证实，呢个系令风险最小化所采取的行动。这两名官员都没有讲明美国大使馆几百名人员里面有多少人撤离。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婉拒对撤离这件事作出评论，只是表示美国官员、人民、设施在伊拉克的安全是最优先的考虑。发言人亦表示，美国大使 Matthew Tuller 仍然在伊拉克，大使馆亦都在这里持续运作。川普政府致力追查与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企业，并限制他们出口。目前已经有多家美国大企业牵涉其中。Berkshire Hathaway 旗下设在美国的 TTI Inc. 子公司 TTI Electronic Asia PTE Hong Kong Ltd. 和 Arrow 电子子公司 Arrow Asia Pac Ltd. 都在这份名单上。根据路透社上个月的报道，这份清单是一项草拟法规的一部分。上边指出，被美国认为是军事端使用者的中国、俄罗斯公司。这个意味着美国供应商必须取得许可，才能够将范围广泛的商用品卖给他们。路透社在11月2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草拟了一份清单，上边列了89家中国公司、28家俄罗斯公司。这些公司被认为是军事端使用者。这份待定的清单是美国商务部4月扩大军事端使用者定义之后发布的。美国商务部的规定不单止是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还包括支持或协助以维护生产军事用品的任何个人和实体，即使他们原本的业务并不是军事用途。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三下午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这项法案是继5月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之后，成为两院通过的跨党派法案，只是等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外国公司问责法是对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补充，规定如果连续三年美国上市会计监管委员会没办法对一家外国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美国证交会将禁止它在美国进行交易。法案要求上市外国公司必须在它的审计报告中披露这家公司被所在外国政府实体拥有它股份的比例。注册会计事务所所在的外国政府实体是否对这家公司有可控的财务利益。该公司或者公司的运作实体董事会中每一个共产党员成员的姓名。 公司的章程或等效组织文件中是否包含了任何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内容。这项法案将比中国公司好像阿里巴巴、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中国在美上市公司三年时间来执行美国的规定，否则就会被踢出美国市场。美国航空公司2号以波音737 MAX 型飞机搭载媒体记者完成试飞。这架宣传性质的飞机搭载法新社等媒体从美国达拉斯起飞，航行50分钟之后降落在奥克拉荷马州的杜尔沙。737 MAX 停飞以来，这个是第一次有不是主管机关和业界人士搭乘737 MAX 飞行。在杜尔沙，美国航空公司的技师、技术员和工程师团队概述737 MAX 停飞之后他们为升级和预备的流程。技师亦在一旁讲解联邦飞行安全官员要求的新训练守则。在狮子航空公司和伊索比亚航空公司发生致命空难夺走346条人命之前， MAX 机型一直为波音生金蛋。两宗空难导致737 MAX 停飞。经过飞机和机师训练守则多次升级之后，美国联邦航空总署11月中才终于放行复飞。美国航空公司打算在12月29号首度恢复737 MAX 的商业航班。美国国土安全部2号表示，因为涉及强迫劳动，将扣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棉花和棉花制品。这个是过去三个月来美国第六度对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生产商品制出禁令。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布联合声明，提醒美国企业检视中方供应链是否涉及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侵犯人权。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库奇内力透过新闻稿表示，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国土安全部正率先执行法律，确保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人权侵犯者不会操纵体系从劳工中获利。中国制造不只是原产地，更是警告标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摩根表示，每个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都应该警觉中国在新疆地区的系统性强迫劳动行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防止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中共政府最近推出新规草案，进一步限制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和港澳居民以及华侨亦被列入新规定的管理范围。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11月18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12月17号。新规草案规定，外国人包括海外中国华侨等进入中国之后，不可以在中国公民中非法传教、发展信徒，或者接受中国公民宗教性的捐赠，不可以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这样做是担心外来宗教势力渗透到被他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各地家庭教会。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报道，近年来中共当局不断加大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经常以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为由，大力打击在中国传教的外籍传教士。
下面是香港新闻。黎智英被控欺诈罪，申保释遭拒，还押至明年4月再讯。香港三子判入狱，法律学者认为刑罚与控罪不相称。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两名集团高层被控涉嫌欺诈罪，案件12月3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审理案件为港版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三人暂时无需答辩，法庭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需即时还押，如两人获准保释，案件押后至出年四月十六号再讯。黎智英二号同两名集团高层周达权、王伟强到警署报到时，被警方落案起诉欺诈罪，仲通宵扣押，直至三号由警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控罪指三人涉嫌一项欺诈罪，在2016年6月至今年5月期间，未有按租契使用将军澳工业村进营街8号，仲向科技园公司隐瞒有关用途，令该公司蒙受不利，可能令苹果印刷或力高顾问有限公司获利。三人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以便进一步调查，包括相关公司的财务记录及被告的银行账户。裁判官接纳控方对黎智英有潜逃风险的指控，拒绝他交保外出，即时扣押。周达权获准以现金200,000元及人事担保，王伟强亦获准以100,000元保释，两人不得离开香港，需要每个礼拜到警署报到。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今日又到法庭听审，认为黎智英控的欺诈罪较轻微，法院不应该不批准保释，他会就黎智英保释被拒提出上诉。民主党林卓廷亦表示，不少公司会借出地址给相关机构作登记地址，本属地政署的管理范围，但现在变刑事，同案不成正比。并且黎智英交出旅游证件后仍不获保释，林卓廷直斥明显是出于政治打压。621包围警总案，黄之锋、周庭及林朗彦在昨日分别被判囚7至13.5个月。12月3号，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出席商台节目上表示，今次判刑和案件控罪并不相称，质疑法官将刑罪当成另一较严重控罪判处，更将很多不和平的情节入晒他们数。苹果日报报道，张达明解释，今次判刑最值得商榷的是控罪本身和刑罚是否相称，而今次控罪涉及未经批准集结，而三条涉及集结的控罪以这一条最轻，第二重是非法集结罪，最严重就是暴动罪。他指未经批准集结和非法集结的最大分别是，非法集结涉及扰乱性行为，可能会引致暴力或破坏社会安宁出现，而未经批准集结并没有这个行为元素，例如只是为未有跟随公安条例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而未经批准集结本身性质基本是和平进行。张达明指，公安条例在97年前后都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举行游行集会不应该要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因为剥削集会自由，虽然终审法院最后裁定合宪，但过去很多人因为不合理而特登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而过往基本上都不会被检控，因未经批准集结基本上活动是和平进行，虽违规但和平进行的游行集会仍受基本法和平集会自由所保障，即使被告未经批准集结，法庭一般都会比较轻判。张达明重申，刑罚要与被控告的罪行相称，不可以当成另一控罪去判，而今次法官似乎将很多不和平情节放在黄之锋和周庭等三人责任上，是违反法律原则，因为现时被控以较轻的未经批准集结，证明警方并没有相关证据去控以较严重的罪行，将很多不和平暴力行为入他们数。 即三人知情而有参与，应该控以非法集结罪，如以非法集结判今次刑罚就可能仲讲得通。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是：鲍威尔律师揭露中共同香港插手美国选举系统；川普发表重要演讲，美国选举制度受到蓄意围攻；2000几加州居民在内华达投票，证据递交川普团队；美国司法部打击泄密，过千名中共军方学者离开美国；川普表示若不终止第230条，将否决国防授权法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前联邦检察官、德州知名律师鲍威尔同著名维权律师林伍德于星期三在乔治亚州举行记者会。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揭露中共香港插手美国选举系统，这个纯粹是邪恶，我们已经追踪到很多钱的来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有专家被称之为互联网白帽黑客，他们看到系统中有后门，打开后门看到中共、香港和塞尔维亚插手我们的选举系统，现在所有这些都必须停止。鲍威尔说他们掌握了一切证据，包括购买选票，购买者用的是华盛顿 K 街上某公司的支票，有些选票是从墨西哥越境而来的，是通过一架满载伪造选票的飞机运来的，伪造选票分布到各州。鲍威尔说今年在全美国范围内发生了从未发生过的选举欺诈，乔治亚州绝对充满了伪造选票，其他州亦是如此，包括坚实支持川普的宾夕法尼亚州北部亦出现选举舞弊。讲到 Dominion 投票机时，鲍威尔说据一位专家证人解释，欺诈行为存在在美国任何投票系统运行的所有软件的 DNA 中，因此这些投票系统都有被操纵的风险。鲍威尔表示，我认为我们最终会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以一定比例将川普的票减去加到拜登头上的计法。鲍威尔特别提到了令人吃惊又无法解释的投票尖峰证据，他说我的意思是成千上万的峰值，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选票被注入了计票系统，有时拜登的得票率为 90%， 川普的得票率为 10%， 我们还知道这个违背了现实。鲍威尔说他知道黑暗势力的沼泽非常糟糕，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糟糕，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要赶走川普总统，并尝试了所有邋遢的、那渣的、邪恶的、非法的伎俩来达到企图。鲍威尔呼吁乔治亚州民众立即行动，他说我们需要大量打电话和寄信给乔治亚州的议员、州长和州务卿，这个是人民的州、人民的国家，他们需要记住他们要为美国人民工作。川普总统星期三下午在白宫发表视像声明，川普说这个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川普说他担任总统，他的工作就是捍卫美国的法律和宪法，他决心保护选举制度，因为选举制度正在受到蓄意的袭击和围攻。川普指责民主党实施大规模邮寄投票方案以窃取选举结果，并概述了他从11月3号选举中看到的可疑和欺诈事件。川普说如果选举造假到这样的程度，必须将单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推翻，而且是应该立即推翻。川普说以疫情为借口，民主党官员和法官在选举前的几个月和几个星期内彻底改变了选举程序，这个是明显违反宪法的行为。迄今为止，包括明尼苏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多个州的法官裁定， 呢啲程序变更可能违反宪法。川普嘅竞选团队发现，宾夕法尼亚州嘅好多选民收到两张邮寄选票，同时仲有人收到佢哋从未申请过嘅选票。而选民名单更系包括死者、搬家者同埋非美国公民。民间嘅几项重大选举诉讼会令数十万呢类唔符合投票标准嘅人被排除在外。另外，数十个县都出现咗投票人数超过注册选民嘅情况。川普话，登记在册嘅选民比具有投票年龄嘅公民人数多，其中包括密歇根州嘅67个县。川普仲指出，选举夜后嘅凌晨，拜登喺战场州获得嘅选票数量出现激增，比如密歇根州同威斯康星州。数据专家表示，呢个系异常嘅现象，需要进行审查。而喺拜登嘅选票激增之前，川普喺呢啲州拥有好大嘅领先优势。川普点名投票机 Dominion 系统，呢款投票系统曾经被德州官员拒绝使用，认为存在安全同潜在欺诈嘅可能，但系却喺大部分关键州被大范围使用。川普话，喺选举后嘅几日内，我哋目睹咗精心安排嘅努力嚟打造选举获胜者，即使当时好多关键州仍喺计票中。川普表示，必须令宪制过程继续进行，我哋将捍卫选票嘅诚实性，确保计入每一张合法选票，将非法选票排除在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内华达州共和党控告该州选举舞弊的诉讼案听证会在即。星期三，内华达选举诚信项目和加州选举诚信项目发布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2410个内华达州的登记选民在登记时所使用的名、中间名、姓氏和出生日期，在加州亦可以找到拥有相同身份的登记选民的信息，对于有可能是巧合重名等情况已经被排除在外。该组织的首席分析师斯文森表示，在这些可疑选民中，还有491名有加州邮寄地址的人，其家庭住址却和内华达州的住址完全匹配。有400人在加州和内华达州的记录中都具有相同的电话号码，仲有46人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按照法律，要在内华达州合法投票，选民必须在选举日之前30日内连续居住在该州和所隶属的县，同时在选举日的前10日可以在所在选区内投票。而联邦法律允许选民在原本居住的州投票，但是前提是该选民搬屋的时间不超过30日。斯文森说，这些人在内华达州有登记记录，在加州亦有，而且在加州的登记时间比内华达州迟，这个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在内华达州投票，因为他们已经搬到加州。根据登记日期，他们已经在加州住了90日以上，甚至住了好多年。目前由于两州的选举认证结果时间不太一样，加州的最终情况还未明了，因此斯文森说，暂时还未能确定这些人是不是亦在加州投票，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分超过2410人今年在内华达州投了票，而且大部分的投票都被计入到最终的投票结果内。斯文森说，虽然这次调查的数字并没有太惊人，但却是证明今年选举出现舞弊的证据，是对美国法律的藐视，而且在亚利桑那州和其他摇摆州的舞弊证据也更加劲爆。斯文森表示，我们将会将这些调查结果提交给两个州的州务卿，星期三早上 我们已经将调查结果提交了给川普的竞选团队。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默斯星期三表示，在打击涉嫌技术盗窃的行动中，至少已经有1000多名中共官方研究人员离开了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这些离开美国人士和国务院在9月提到的一批人不是同一个团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环视胡锡进遭实名举报，有两私生子；天道轮回，小粉红被赶出门求救遭奉；习近平宗教政治化，僧人集体宣誓入党。以下系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大选舞弊案成为全球最焦点，中共方面被质疑介入，亦是疑云迭起。再看中国国内，依然是乱象频生。中南海的红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日前被下属副主编实名举报，指他和两名女员工有奸情，并有两名私生子。举报他的是报社副总编辑段正涛，他的举报截图瞬间就在网络上热传。举报人不单止声称手握证据要向中纪委展示，还呼吁报社终止胡锡进的工作进行调查。段正涛的实名举报是这样写的：胡锡进身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和环球时报原员工张南依和现任职员高永长期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张南依和高永两人分别为胡锡进生育有私生子一名。胡锡进作为党部的负责人，舆论战线的知名媒体人，表面上勤勤恳恳高喊爱国，私底下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化名草制的原上海某大学理学教授12月2号亦在推特推文附上了胡锡进被举报的中纪委官网网站的截图，或胡编这回有点远，轻则党纪严惩，重则双规入狱。被指为胡锡进诞下私生子的张南依毕业于北京大学，亦是留学多伦多大学的海归。在离职前，张南依的头衔是环球时报英文版副主编，而另一个情妇高永就是主要负责环球时报的海外信息编译和报道。这两个人都有较高的工作范围和职权，同属于胡锡进身边的人。对此，胡锡进迅速在微博辟谣，反咬举报者精神异常，夺权未遂才无限举报自己，并且搬出上级使用行政手段帮自己灭火，说已经将事件交由人民日报调查。但这件事在微信微博疯传成热搜，海外看中国的消息得知，段正涛自从有了反胡锡进的言论之后，就被胡逐渐排除出环球时报的领导圈子，并限制他的权力，令到他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段正涛亦绝地反击，于是有了这个举报。其实早在10月中旬，胡锡进就被传年收入1200万，以及有一个仔在加拿大。和胡锡进一样同为党内媒体人的原凤凰网时政记者张真宇爆料说，胡锡进拥有多处房产，包括在北京一处价值数千万人民币的豪宅，而且一贯爱国的胡锡进被个仔移民北美，亦成为同事们的笑料。张真宇还表示，胡锡进不会承认有仔并移民加拿大的事，他肯定不会承认的，肯定会说是污蔑。比如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当初被曝光儿子薄瓜瓜在美国用去贪污的钱花天酒地，薄熙来亦是不承认的。面对社会不断质疑，胡锡进在微博辟谣，说自己只有女没有仔。不过就在胡锡进辟谣的第二日，一张疑似坐标是加拿大机场的照片在社交媒体热传。照片中一个就是胡锡进，另外两个人看起来好像和胡锡进关系不错的年轻男女。推特转发这张照片的网友几乎肯定女孩就是胡锡进的女，男孩可能就是胡锡进的仔了。 呢件事情啊，目前无法证实，但值得注意嘅就系有人喺微博转发呢一个图片被秒删，胡锡进亦尚未就呢个照片作出解释。当然，胡锡进被举报嘅问题是否属实，要睇举报人能否提供更多嘅实证。如果手握实证，嗰时就要睇胡锡进点样解释。早喺2012年，胡锡进就入围2012年中国十大令人作呕人物，入选中国百名人渣排行榜，同孔庆东、吴法天、司马南并列为中国四大五毛，被称为甘愿为党接飞盘嘅小丑。有网友喺胡锡进嘅微博留言话：胡锡进晒出房产同埋收入单，先至系真辟谣。光靠把嘴讲啊，显得冇诚意。老胡公开财产、公开家庭子女情况，到底北京有冇上千万嘅豪宅？海外有冇房产？子女喺唔喺海外？放喺阳光下，带头阳光法案，用事实回击造谣者。喺中国大陆，除咗有胡锡进呢一种为党接飞盘嘅既得利益者，亦有大量为中共卖命却沦为牺牲品嘅小粉红。中国长租公寓、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这个冬天中国最大的事件。成百上千的租客被赶出所租住的房屋，他们一边为继续寻找栖身之所奔波，一边还要还银行的贷款。而被蛋壳所害的房东们就要同租客展开房屋保卫战，要那些住在自己屋企的房客搬走。近日曾经扬言要割撰写《武汉封城日记》方方条理的一名小粉红，亦沦为蛋壳受害者，成为维权者的一员。由于蛋壳的租客大部分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刚入社会就被害了一场，用亲身经历成为一把韭菜，因此在网络上引发舆论热议。新浪微博用户仙女味的小果子日前发布动态消息说，零下十几度，冒着凛冽的寒风搬家，唉，蛋壳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弱势群体冇人保护。该女子同时亦发布了两张照片，一张展示疑似放置在地上的简单打包的行李，另一张就是自己已经清空的小房间。为了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这名女子还特意将自己贴文标注了《人民日报》、《人民网》、央视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共官媒的名称，但是去求助发布后，得到的不是声援和安慰，而是网友们的冷眼旁观，甚至是一面倒的嘲讽。为什么呢？原来这位仙女味的小果子是一名激进的小粉红，她曾经在今年五月发微博，威胁用日记形式据实反映武汉疫情的方方，扬言说要割了方方条例，教会去怎样讲真话。他还骂方方是走狗，指责方方夸大疫情，还助纣方方拿些钱给全家买些好质量的棺材。这次被赶出门，尽管他标注了《人民日报》、央视等党媒，但党并没有打算理他。党民评价他是爱党国的小粉红，却被党抛弃的另一个典型。这名女子亦因为爱党国用力过猛，想博得别人同情，却造成了反效果。一名中国律师在微信发文指出，这名女子当初曾将芳芳视为传播负能量的人，以至于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芳芳，但现在她自己却成了传播负能量的人。这名律师亦嘲讽说，遭遇蛋壳公寓事件被驱逐出门，这个时候她应该说，问题总会解决的，今日被赶出门总有地方住，而被驱赶是为了锻炼我的意志，令到我快快成长。一名网络作家则以感叹的口气讥讽，而今再没有作家大 V 写日记了，蛋壳的碎渣只能够被踩在脚下，发出一些嘎吱嘎吱的呻吟。主流的未必是民主的，亦未必是科学的，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写，毕竟在寒冷的冬天流浪街头，这个既不够暖亦不够精。还有人说，这个叫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朋友留学美国五年，闹香港、闹台湾，还破坏过一些团体集会的现场，但是去爱国家，国家不爱他，买了一张$10,000的机票才回国，最后在学生群组里面抱怨几句就被提醒警告。真实的世界不会有战狼救你的，快点醒吧。你看，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房东不会因为你是粉红就给你特殊待遇。在党的眼里面，无论你是什么颜色都是韭菜来的。在中共治下，宗教界亦是乱象重生。近日网络出现某个道场的僧人宣誓入党的视频。律师、人权工作者韩连潮12月2号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段视频，某个道场的僧人及居士举行宣誓仪式，他们举着拳头称爱党、爱领袖、弘扬正法，场面滑稽。韩连潮在推文中说，习近平强制推行的宗教中国化实质是宗教政治化，以中共党的极权意识形态毁灭宗教。外界普遍认为，自中共散政以来，中国的宗教早已政治化，主持寺庙、道观的和尚、道士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中共官员。此前11月11号，北京当局召开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14次会议，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声称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的部署上来。中共十九大后，中共佛教协会副会长印信大和尚公开宣称十九大报告是佛经，自己已经手抄了三篇，还要抄十篇，并要佛教徒跟去学习。但这些宗教界官员在公众视野触及不到的地方，和中共的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差别。前中共佛教协会会长释学成2018年8月被曝光涉嫌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利用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女弟子，涉嫌贪污等问题。少林方丈释永信亦被称为少林 CEO， 被指祸乱佛法，多年前亦曾被举报涉嫌淫乱，并有私生子，但事后不了了之。温州同时兼任两座寺庙主持苍南县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市政协委员释智通在2015年9月30号遭准仪式举报娶妻吃肉、出门专车路虎揽胜或者奥迪 A8 出入五星级酒店。据佛经记载，其实释迦牟尼佛早已预见到佛教进入末法时期的种种乱象，在佛说法灭尽经里面这样写的：我涅槃后，在这个连基本五戒都不能守持的污浊众生世界，魔道将日益盛旺，行魔道的人将加入佛门，以佛门弟子身份破坏并捣乱我的正法。他们穿俗世间的衣物，却贪恋五色之色的袈裟，行饮酒、吃肉、杀生、贪美之事。他们没有慈悲心，更互相憎恨妒忌。反观当下中共统治下的宗教界出现的种种黑人听闻的乱象，已经同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所预言并无差别。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家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宣誓证人无惧后果，正邪交战令人动容。消息人士称，美国各州计划下个礼拜起诉脸书、Facebook。亚利桑那州调查百张选票中欺诈率是 3%。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2号网上热传一段视频，一位准备出门的墨西哥州宣誓证人被一直守候在他家门口的杀手追杀，被他家的家庭监控录像拍摄到。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证人机智地跑回家，没有被伤害。当日正是墨西哥州参议院监察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的日子，川普总统的律师朱利安尼和爱丽丝到听证会讲话和询问证人，现场展开了一场正邪较量。一边墨西哥州民主党议员横蛮无理恐吓证人，另一边证人表现出的勇气令在场观众感动。在会上，另一位在场作证的女士讲述了她的遭遇，令人动容。她说，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出来作证？她的遭遇是，我因为出来作证，我和孩子都遭到威胁，我失去朋友、家人，生活完全被毁，我需要搬屋、换电话号码，找不到工作，民主党就是要毁掉别人的生活， 就好似他们要毁掉川普总统那样。在听证会上，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证人的说话，语带恐吓，要求证人讲出他的全名，还包括他的梁家姓，并不断质问议会主席说证人讲大话。他说今日这里没有底特律的代表。会议主席解释说，今日听证会的目的是听取朱利安尼和他带来的这些证人的证词，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另行安排其他的听证会。一位印度裔女证人铿锵有力地陈词说，成为美国公民是我的选择，我放弃印度国籍，赤手空拳来到异国打拼，需要好多勇气。这个国家给了我好多，我好感激，所以我今日先至会在这里。我想讲的不是边个好边个坏，而是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他呼吁需要验证选民身份证，增加对投票的监管。但是在过程中，民主党州议员新西亚多次打断会议主席的说话。他说，我对程序的异议是要他们在宣誓下发言。主席说，你违反议会规程，州里面的听证会从来不宣誓，只有法庭才宣誓。他说，你给那些人在这里讲大话，我知道他们在这里讲大话。这个时候，朱利安尼义正言辞地回复，我们推出的每一位证人都签署了一份宣誓书。那位印度裔女证人请求主席给他回答新西亚的质疑。他说，如果这就是你想要我做的，我可以宣誓，我会一字一句重复一次证词。如果是大话，可能会改变，因为讲大话的人要有好好的记忆力。如果是真话，你可以在半夜问我，我的回答会是一样的。他的回答立即引来在场观众的掌声。有网友表示，密西根州这个民主党议员的表现，正正亦表现出他们这班人心中的害怕和恐慌，因为他们最怕暴露在阳光下。当人民都勇于站出来，心中充满阳光，他们还会有藏身之处吗？在12月2号下午，川普总统召开了紧急会议，演讲中他表示，这可能是我发表过最重要的演讲。有网友解读，这是川普总统对一系列大选舞弊的胜选宣言，是战斗动员令。就在最后的几句话，我在总统任内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为我们国家的选举达到诚信和公正。如果我们不将可怕的选举舞弊欺诈清除的话，我们将没有国家。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会让我们的选举再次公正。同日，林伍德和鲍威尔两位大律师下午2点钟在佐治亚州亚尔法雷塔 Alpharetta 举行了第三次发布会，声援川普总统。在会议上，林伍德律师多次讲到，现在是1776年，让民众记住独立宣言的这一段话。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网友表示，2020年美国大选之战是和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对阵的正邪大战，信神和反神的较量，黑暗和光明的对决，人类走向未来还是走向毁灭的选择。即使天黑了，上帝亦会照亮他，相信他，一切都会好起来。12月3号上周，川普总统突然发推文写道，看起来某些共和党参议员对终止大科技公司的第230条国家安全和选举完整性的必经之路感到冷漠，多年来只是讲不做，终止必须写入国防法案。12月1号，川普总统就连发推文明确表示，不终止第230条将被迫否决国防法案。根据第230条，出版商需要对他们发布的任何内容承担责任，但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却受到保护。 该条款规定，计算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不被视为其用户所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出版者或发言者。但批评人士认为，好似推特和脸书咁嘅呢啲科技巨头已经唔系中立嘅公共平台，佢哋对平台上嘅内容进行控制调整，运作上更似系出版商。喺二号，根据路透社报道，有四个知情人士表示，以纽约为首嘅美国多个州正在调查 Facebook Inc. 可能违反反托拉斯法，亦即反垄断法 （Antitrust）， 并计划下个礼拜对呢间社交媒体巨头提出诉讼。该投诉将是今年对一间大型高科技公司提出的第二宗重大诉讼。司法部在十月起诉了 Alphabet Inc. 的 Google。 一位消息人士称，有40多个州计划签署该诉讼。 Facebook 拒绝置评，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拒绝置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在星期三开会，可以向行政法官或者地方法院提出相关申诉。暂时还未知道各州打算在他的申诉中包括哪些内容。经常有人针对 Facebook 提出指控，说他从战略上试图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小的潜在竞争对手，其中包括2012年的 Instagram 和2014年的 WhatsApp。 脸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国会作证时辩称，该公司有一系列竞争对手，包括其他科技巨头。他为社交媒体平台帮助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有争议的收购辩护，将他们从规模不大的小公司扩展为实力雄厚的公司。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19年开始对四间大型科技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这四间大型科技公司还包括 Amazon.com Inc. 和 Apple Inc. 没多久之后，司法部长迅速联手对 Google 和 Facebook 进行调查。12月2号，亚利桑那州共和党按当地法官要求，只能够抽样调查100张选票，结果发现有3张选票有问题，2张选票被从川普那里拿走，一张选票加了给拜登。当日共和党律师维廉奇克 Jack Wilenchick 就将调查结果提交给法庭，并指出，鉴于这次调查的样本量很小，发现的问题可能代表存在更大的问题。但是在星期一，州长杜格杜西 Doug Ducey 和州务卿凯蒂霍布斯 Katie Hobbs 竟然认证了这个选举结果。共和党主席 Kelly Ward 目前正在马利科帕县 Maricopa County 近28,000张选票中查找违规行为。这些选票是选举官员复制的，原因是选民提前投下的选票受损或者无法制成表格。这次初步调查发现复制过程中的问题之后， Kelly Ward 要求法官允许对这些选票进行更大范围的检查，以寻找更多的欺诈证据。法官可能会进行庭审，对 Kelly Ward 的要求做出裁决。在裁决之前，马利科帕县提出复查另外2,500张复制选票。对于 Kelly Ward 宣布的调查结果，川普总统当晚发推文回应说，在亚利桑那州对100张选票抽样调查结果证明，有3%的选票被污染或者更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受污染的选票将比我们赢得这个州所需的选票多大约90,000张。官方数据显示，该州投下3,400,000张选票，拜登仅领先于川普约10,500张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保罗·戈萨 Paul Gosar 发推文回复说，由于3%的选票被视为欺诈选票，法院将下令进行更大规模的审计。他补充说，如果对更大的样本进行调查，欺诈率仍然保持在3%，这样川普轻易就赢得了亚利桑那州。
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